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根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凤凰假期国际旅行社近日发布通知指出，中国国家旅游局正在对各大旅行社展开调查，如果被发现组团前往梵蒂冈、帕劳，也就是帛琉等地，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此举被认为是北京对台湾的邦交国施压。那么台湾的陆委会表示，自由旅行是民众的基本权益，而非政治工具，希望北京尊重台湾与其邦交国的权利，不要运用政治力来干扰单纯的旅游与交流。那么这样做对于中国自己的国际形象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才刚和台湾断交不到半年的巴拿马总统瓦雷拉，上个星期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竟然提出巴拿马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可以是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台湾蔡英文政府批评这是罔顾道义、不负责任的说法。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我们为您邀请到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博士，以及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先生，来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您怎么看巴拿马总统瓦雷拉才刚刚和台湾断交不到半年就去北京讲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台湾在中南美洲其他的邦交国呢？李老师。好的，我们暂时好像没有办法听到我们台北来宾的声音哦。那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纽约的张旭成博士哦，你怎么看瓦雷拉这样子在台湾断交不久之后就谈这样子的话，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说他和这个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在台湾断交转而跟中国建交可以是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您认为中国能不能通过巴拿马这个国家来打入美国的后院呢？张旭成博士。
巴拿马的这个政府啊，这个从中国得到很多的好处哈，这个经济上的援助，那么因此嘛，他对于这个跟台湾断交哈，那么他必须要这个有所解释了哈，这个啊加以合理化。我觉得说这个很多啊中南美的国家也许也觉得说这个中国会给他们好处，但是呢，他们有相当的经验了，这个中国最初会展示一些好处，但是呢，后来就不会了，因为呢，有太多的这些开发中的国家需要这个中国的这个协助啊，因此嘛，这个中国没办法啊，这照顾每一个这个国家。我觉得说，这个台湾跟这些中南美的国家的这种关系啊。啊，我们要提供给他们这个经济的协助，但是呢，我们绝对不是说啊，这个啊，用钱来买收这些国家，我觉得说这种金钱外交是要不得的啊。那么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个中国啊，真正要协助这些中南美的国家，很好。但是呢，不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惩罚，外交上要来孤立台湾。如果说他有这样的动机的话，我觉得做法是啊非常不正确的。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那您怎么看？我刚刚提到，就是巴拿马总统在和台湾断交之后，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讲到这样子的一个话哦，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在中南美洲台湾一个邦交国的一个断交潮的一个骨牌效应？另外，大家说最近可能台湾下一个危险的邦交国可能是在欧洲的梵蒂冈，不晓得您认为这个中梵最近是不是有这个建交可能迫在眉睫的一个情况呢？李华球老师。
是的，我觉得巴拿马总统这个瓦雷拉这个谈话，我想呢，台湾的民众应该听的是会不高兴。我认为蔡总统讲的说罔顾道义啊，这个话我是同意的。巴拿马以前跟台湾啊这个建交啊是有百年的这个历史，那么当然断交之后，他有他的这一个跟中共之间的这一个之间他们怎么样来协商或怎么样来援助啊，那是他们两国的事。但是呢，跑到中国大陆讲这个话，我认为除了失礼，也不尊重台湾人民。那么另外来讲的话，从巴拿马的这一个案子来看，我想呢，在十九大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一个外交的这一个出击啊，我想呢，应该是台湾 特别必须要感到特别的这个注意。未来会不会有如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所讲的，有可能呢一年或者是半年左右就一个断交，我想这个隐忧呢是值得外交部进一步来注意。那么从最近的讯息来看的话，那么梵蒂冈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呢，那么在明年的三月份有一个所谓的艺术外交。那么从这个艺术外交目前所披露出来的讯息来看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外交界的人士把它认为啊，这有可能是经由艺术的外交，未来会产生中梵两国的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这一个推测或者这个讯息是一个未来有可能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我想中梵台湾之间的这一个邦交呢，外交部啊必须要进一步来进行相当严密的这一个了解跟沟通啊，否则未来不排除会有让台湾更进一步感到忧虑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线上的张旭成博士，刚才李华洲老师提到的十九大之后啊，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初级。那么刚刚提到说中梵之间现在有一个所谓的艺术外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北京啊对这个梵蒂冈下达了一个所谓的禁游令啊，就等于是不禁止国内的这个民众组团到梵蒂冈还有帕劳去旅游，那这是一种软硬兼施要拔走台湾邦交国的一个做法。那另一方面从另外角度去看的话，北京这种用政治力去干预民众的这个外交，也就是到处去旅游这个权利哦，它究竟是不是对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可能对中国它本身的国际形象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呢？张旭成博士。
没错，这个如果说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的这个游客到梵蒂冈或者到这个帛琉或者其他跟台湾有邦交国的这个国家旅游的话的确呢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民的旅游的自由是一种限制。中国的人民对政府这种做法也不要沉默，应该抗议，因为中国这样做是错误的。那至于说中国跟梵蒂冈的这种关系呀，这个双方这个也许都有这种意愿将来可以说关系正常化。但是呢，我了解梵蒂冈这个一方面这个希望说照顾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有很多嘛但是呢他们觉得很遗憾，到现在为止这个中国对宗教的自由还有强烈的这种限制，那么教廷是没办法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跟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教廷跟中国之间这艺术的交流，当然他们希望说能够这个让中国政府这个对艺术这个对于这个宗教各方面的自由能够更宽松一点，这是教廷的这个一种愿望了。那么如果说中国政府继续在对宗教自由的压迫什么七不讲这个什么不可以谈所谓这个环球的这种这个可以说自由言论自由或者说这个universal value 这个环球的这些价值都不能谈的话，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教廷不会给全世界一个错误的信号说跟中国建立这种关系，因为教廷他也有他的这种可以说是坚持的，毕竟很重视宗教自由，到现在为止中国这个对宗教自由很多很多的限制，对基督徒特别是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说我不担心说这个未来很快这教廷就跟这个中国会这个建立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那当然请教台北的李华洲老师，看来现在中国随着不断的这个经济的崛起民众的购买力增加，旅游也是他要对外的一张很有用的一个牌刚才我们提到说北京对梵蒂冈还有帕劳这两个台湾的邦交国下达了这个禁游令，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中国都不让游客进，就是不鼓励游客到台湾去旅游。那您怎么看这个最近下达这个禁游令给梵蒂冈跟帕劳的可能对于这个台湾的邦交还有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呢？李华洲老师。
是的，我想最近的这个禁游令当然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来讲当然是一种 限制了他们的这个旅游这个权利。我想这个呢，可能是从美国在南韩呢部署了这个萨德来的这个对韩国的这个下达的这个禁游令呢开始而来的。那么我想呢，这个禁游令对中国大陆的人民来讲呢，应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也会觉得，在21世纪的这个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旅游或者是言论著作的这个自由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限制。这我想这个空间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讲，他们应该也会去思考他们的人权以及他们自己本身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到底在哪里。讲到的话，就我认为啊，这一年多来的话，从蔡英文执政以来啊，中国的这一个观光客到台湾来的这一个人数呢，越来越少。我想这个隐忧啊，对两岸关系来讲，除了这个人员之间的这一个观光之外啊，也会造成台湾的老百姓啊，对中国大陆的这一个印象啊，会觉得说，既然这个习近平主席以及大陆的这个相关的高官都一直在讲两岸一家亲、心灵契合啊、两岸的融合等，但是呢，在外交上来讲的话，对台湾来讲就从来没有停手过，从来也没有软掉过。所以我想在外交上以及在心灵的这个统一上来讲呢，这两个冲突跟矛盾呢，将来应该是两岸关系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中国大陆必须严厉来看待。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的一个问题，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很多人在从巴拿马之后，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情况好像有点麻木了，但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断都断没有关系，反正一方面台湾的这个护照也挺好用，二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其实跟其他国家发展实质的关系比较重要，这种表面的关系就让中共爱哪几个爱哪几个去，您怎么看？
是。我想呢，这个大陆对我们台湾外交的这个打压对台湾人民来讲的话，心理上的痛是会觉得呢，我们这么一点点的国际空间，中国大陆都不愿意给，特别是 WHA 以及最近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环保署长在国际上的这个会议也都被中共给中断。我想这一种外交上的打压，它其实一个严重的不是一个短期的，是长期来讲，台湾人民对中共的这一个信赖上会产生一种既矛盾又犹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中国大陆所在推动的和平统一啊，我想它的困难度一定是高的。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张旭成老师，就是很多人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期待他会有一个新的作风，不过这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就是该文攻的该武贺的一个也没少过，该外交打压的同样是一样，所以是不是我们对于习近平有在台湾方面有一些错误的想象呢？您的看法？
我们当然希望说现在习近平主席可以说一把抓了这个他现在权力巩固了，他可以做过去也许他不能做的事情。的确过去这个比如说中国方面要买台湾这个收买台湾这个不管是企业家或是媒体或是说这个学术界这个中国都用钱这个 throw money at problem， 就是说这个把这个钱这个财大气粗了，就以为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一些这个极统的，就是说武统，他们说这个要用武力，他们好像没有看到说美国有这个台湾关系法。那么这个台湾关系法当然对于这个台湾的安全加以某种程度的这种保障。那么中国真正想跟美国打一仗吗？这个我觉得说这个他们应该要能够比较理性一点。总之啦，这个习近平主席现在可以说是掌控一切了，他可以。我们是期待看到他新的思维，那么对台湾有新的这个做法，因为他也强调说，统一不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是要有心灵的契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说，中国政府一些单位啦，比如说把台湾的这个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这种倡导者这个 李明哲啊，就把他这个抓起来啊，这个他到大陆去啊，他在台湾做的事情，说的这个事情，好像是变成哦，在大陆是要啊这个背叛这个中国，推翻中国政府，这种做法的确说对于啊这个啊台湾的人民是非常啊这有副作用的，所以嘛，这个、习近平主席希望他。啊，这个真正有新的思维、新的做法，而不要再啊，这个让过去这个有些人可以说拿着红旗反红旗，就给习主席添乱嘛。哦，所以说他现在这个已经啊，可以说是掌控一切了，他可以展示一些新的思维、新的做法，这样也许对两岸的关系啊，这个会有改善的这种作用。因为这个啊，中国政府。似乎是对于这个台湾的情况不太了解，他们做法只能引起台湾人民反感，所以如果说你要推动这个统一的话，那样真的是背道而驰了。所以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啊习主席啊这个有寄予很大的希望啊，希望他能够啊这改变过去一些错误的做法。
嗯哼，好的，东宁。
好的，很快今天话也请线上的听众稍微简短一些啊，宁夏的高先生请讲。
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党是哪个政党呢？不是中国国民党。民进党经常查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产，要收回中国国民党的党产。其实全世界最有钱最富裕的政党不是中国国民党，民进党应该查一查他的党产。嗯，人民大会堂很大，但是能收买2300万个卢尼安吗？
嗯，
可能的。当然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我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一分钟的总结。风铃火山说，想请问嘉宾，教皇曾经对红色波兰的天主教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为何教皇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徒却发挥不了太多影响力，自己反而被中共影响呢？这是风铃火山的提问。另外吴建刚先生对不起，十三烂烂这位网友说，既然在共匪的拦截之下台湾无法得到联合国的认可，那么台湾完全可以不在意所谓的邦交国，花钱买邦交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留给中共去做好了，反正100多个国家的免签待遇已经是现实了，没有必要和北京去抢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好的，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旭成博士。
啊，我觉得说这个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未来会影响到这个国际关系啊，不只是两岸的关系而已。因此嘛，这个在大陆是从事这种啊对台工作的人，应该看得远一点，而不要说这个啊受到啊他们内部的这些鹰派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说这个两岸之间是的确要恢复啊这种正常的这个和平的啊发展。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我相信对两岸的关系，在整个亚洲的啊这种和平稳定都会有帮助。
好的，李华珠老师。
是的，我觉得台湾呢、啊，在两岸关系当中，首先要建立三个好的关系、嗯：第一个要有团结稳定的内部关系；第二个要有稳定的两岸关系；第三个要有有益的两岸的国际关系。这个三个关系都能够做好的话，对台湾的未来才会有帮助，对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才会产生相关的正能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也感谢你们的热情参与，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两岸互信和平基金会的执行长李华珠老师，也非常感谢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张旭成博士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好的，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晚来不及参与讨论或者观看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